好，弟兄姐妹平安。好，欢迎大家来到读经班，我们进行到神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爱我们，你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想要祝福我们。求真理的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来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在这个时候淡淡的渴慕你的真理。就求主来祝福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从你的教导中，从你的福音中。得到真理的亮光，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帮助。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上周读经的进度是7到11章啊，但是我们拖延了2章。我们今天希望能把5章和到11章一起来看完。我们再来复一下我们读经者的信念，出自于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我们一起来读：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再来复一下福音书的目的啊，因为上个主日肖牧师正道的时候也特别提到了约翰福音的这些经文。我们知道说，四福音的主角，其实整本圣经的主角都是耶稣基督。主题都是在讲救赎，那么福音书主体它是在讲耶稣的事工，讲他讲的话，他做的事情。所以我们看福音书的时候，不要把它当成一个人物的传记去看啊。你要从人物传记这种标准来看的话呢，四福音绝对是一个非常不成功的这样一个传记，它 miss 了很多东西。因为四福音神赐我们福音的目的是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做见证，它的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出自于约翰福音20章31节这段经文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是一节非常宝贵的经文啊，他讲到了福音书的两个目的，一个是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经常讲说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我们连在一起讲的时候，其实我们不知道这句话到底在讲什么。这讲的是信耶稣是基督。我们去看《使徒行传》的时候，会看那些使徒传福音的时候，就在讲这件事情，说证明说耶稣是基督。这里讲到耶稣的时候，在那个时候讲耶稣的时候，就讲得很清楚，就是讲说在那个时候曾经跟那些使徒一起生活过的。那个从道成肉身的那个有血有肉的一个真真实实的那一个人，他在十字架上死，然后3天之后复活，那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就讲的是耶稣，他是基督，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神在旧约里面所预言、所应许的那位救主。所以我们去看福音书，就是说通过这些记载说，我们相信说那位真实的。历史的人物有血有肉的，跟我们一样的那位耶稣，他是圣经里面所预言的那位救主。他同时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身份，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又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读福音书，我们就是要对耶稣基督的身份有一个更确定的认识。我们读经班的都是已经信主的基督徒，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对耶稣的身份的认识实际上是不够的，我们的信心是不够的。我们有没有真的把耶稣当成我们的救主、我们的生命的主？有没有真正的是把耶稣说他真的是就是神的儿子？其实我们有时候我们的信仰有时候是软弱的，我们就是信心不足的时候，就是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身份认识不是那种完完全全的相信，认识是不够的。所以我们在读福音书，我们是就是我们也基督徒了，好像福音书是只是给。啊，牧道友看到不是这样的，我们仍然是需要透过这些圣经的记载来去更加的增加我们的信心，对耶稣基督的身份有一个更真实、更确定的这样一个相信。然后因着我们对耶稣基督身份的这样一个相信，能够因他的名得生命，我们已经得了生命，而是因着信耶稣能够得到更丰盛的生命。 所以在约翰福音17章第3节里面讲的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们成天在讲永生，永生，这是圣经里面唯一对永生做一个定义的一个地方。认识神不够，我们要认识那个天父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我们就是在永生里面。并且这里的认识，并不是在讲头脑上的认识。我们去看啊，希腊文的原文的话，这里的认识是讲的是。圣经里讲到约瑟和玛利亚同房，那个"同房"那个字和这个"认识"是同一个字哦。所以这里的"认识"讲的是一种生命的关系，就像夫妻同房那样的，你要跟耶稣建立那样的一种紧密的、密切的生命的关系的时候，这才是圣经里面神所要我们达到的那种认识的程度，不是一种头脑上的认知。而是建立一种生命的关系。当你跟耶稣基督建立生命的关系的时候，你就在永生里面。所以，我们来思想这些经文，我们可以帮助我们说，我们在读这些福音书的时候啊，应当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能够帮助到我们的生命哦。路加福音的主题，它讲到的是耶稣基督是人子，是世人的救主。这些经文是路加福音里面的金句啊，一个是出自于19章第10节，讲到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9章23节是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两句经文呢，也请大家要能够背过。好。我们现在就来进入到我们要看的经文啊，请大家拿出自己的圣经来。我是特别强烈建议大家有一本自己的圣经，我们看的时候可以在上面做一些笔记啊，因为我大部分经文不会打印在这个屏幕上，所以我希望大家有自己的一本圣经，然后我们可以来翻。我们先来看第五章，第五章一开始讲的是他呼召他的第一批的门徒，这个呼召实际上是从一个神迹开始的，就是整个这一段连着讲了三个神迹啊，就是讲到说，西门彼得就是和他的同伴在那边打鱼，就是我们知道说耶稣他不是打鱼的啊，他的之前他出来侍奉之前他是一个木匠啊，他是做木匠，而这些西门彼得呀，这些人呢，包括雅各、约翰呢，就是他们的职业就是渔夫，所以他在这个加利利这个地方打了一辈子的鱼，这是他们的职业，是他们的专业的东西啊，就是他对这个湖也很了解。这里讲到说，说他们打了一整夜的鱼，他们一无所获啊，就是但是这个时候，一个不是打鱼的人，耶稣给他们讲的时候啊，你跟西门说："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去下网打鱼。"一个外行去教一个内行怎么打鱼啊？说其实这件事情本身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啊。我们看到彼得怎么讲呢？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就是他作为一个这方面的专家他去听耶稣的话，他说他依从你的话。就是我们看到说，西门彼得被神得着，他一开始他有一个顺服的心啊，他去听一个外行的人的话，他就去做这件事情。有时候说神迹为什么临不到我们身上，是因为我们不顺服，我们觉得说我比神强啊。但是在这件事情上，西门彼得打鱼比耶稣有经验的时候，他依然来去顺服耶稣的话，结果就神迹就发生了，说明他们就打出很多的鱼，这个鱼呢多的甚都撞了梁。装满了2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彼得有什么的反应。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就是彼得的反应其实很特别啊，他没说我说打到鱼我很高兴，很兴高采烈的说我谢谢你，你真厉害。你看彼得是怎么反应的？说这在整个福音书里面，12使徒里面对彼得的记载是最多的，包括很多的细节。彼得这个人物，他体现出很多很多的这种个性。我们看到彼得，首先他对耶稣的称呼变了。他前面讲的是夫子，夫子其实就是一个很当时很一般的一个称呼，但是他这时候他称他为主。 这个就很不一样了。然后讲的说我是个罪人，他这里他没有说是说只是关注那些鱼的事情，而是他看到了自己的境况啊，就是他是我们看到彼得他属灵的苏醒，他看到了耶稣基督是神，他看到了自己是罪人。也就是说，你只有一个人只有认识到神的时候，你才能够看到自己的本相，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所以我们从彼得身上刚才说，因为他的顺服神的神迹，神的能力就在他的身上彰显，他就能认识神啊。所以这就是神施行神迹的一个目的啊。在圣经里面，我们多次看到说，耶稣基督拒绝给那些法利赛人再去行神迹，因为行神迹对他没有任何的帮助。那些人不是靠着信心去来看神的神迹的啊。所以彼得看到神的神迹的时候，他就认识到神，他就去承认自己是个罪人，神就愿意给这样的人去实行神迹。神迹的目的就是来让人去认识神，去指向神。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里面就值得我们思想说，当我们去顺服神的时候，神的能力才会在我们身上彰显。然后后来耶稣就呼召他们，然后这些人就撇下所有的去跟从了耶稣。耶稣对他们说：“以后你们要得鱼如得人，要得人如得鱼，让他们得人。”后面讲到了这个医治长大麻风的啊，我们看到长大麻风的这个人，他的态度非常的好。首先是他是匍匐在地上向神求啊，就是匍匐就跪在地上，实际上是一种谦卑的表现。还讲到说：“主若肯，就必能叫我洁净啊。”这里面这句话很短，他讲了两件事情，一讲的是他承认神的权柄，神愿意就可以，神不愿意那是神的事情。就是讲的说，我们有时候求神的时候，我们是在命令神，我们不是在求神，我们觉得神你一定得要做这件事情。这里这个人讲的是你若肯，你有这样的权柄，你不做那是你也是对的，你做也是对的，权柄是在神那边。假如说你若肯的话，一定能让我就这个 B 就讲到了他的信心啊。所以呢，其实这句话很短，就是讲到了当你向神祷告、向神求的时候，你的态度是什么？你要有谦卑的心，你也要对神有信心。所以我们看到神，耶稣就洁净了他。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讲到说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很多人都来找他，然后也求他医治他们的病啊！16节特别讲到说，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所以这个记载也是很不寻常。我们知道说，路加福音里面多次提到耶稣的祷告，耶稣在这个时候他是退到旷野去祷告。后面17到26节记载的是这个医治瘫子的这个神迹啊，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讲在马太和马可都已经记载到了，我们就不详细讲啊，这里特别讲到了说，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其实21节，文士、法利赛人其实都讲到说，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他们的认识是对的啊，就是只有神才有赦罪的权柄，因为罪这件事情是我们首先亏欠神的，就是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是欠谁的啊？就是我们的债主是谁？就是罪这件事情是我们欠神的，神是债主，神赦免我们，我们才能赦免我们，人赦免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只有神赦免的时候，这个罪才真的被赦免。所以，耶稣讲这句话，只是说他就是可以有赦罪权柄的那位神。后面就记载了耶稣呼召立位的这个过程啊。我们知道立位它是一个税吏，然后所以他肯定是有钱的啊，就是税吏那时候都是很富有的人，所以他们的名声并不太好，但是他们有钱。而耶稣呼召他的时候，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然后呢，在家里来去大摆筵席，和税吏还有别人跟他们一同坐席啊。其实这就是一个公开的宣告，我是跟了耶稣的人。这时候法利赛人和文士就来挑战耶稣啊，就是讲他说：“哎，你怎么跟那些税吏、跟这些罪人？”这些名声不好的人在一起吃喝呢？耶稣的回答并不直接，只讲到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他用得着。我本来不是招义人悔改的，是招罪人悔改。耶稣讲这句话，并不是说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 啊，是艺人，假如说他来是招罪人，那么他如果来招罪人呢，你必须跟罪人一起吃喝嘛，你不进到罪人的生活里面去，你怎么能够啊去招这些人悔改呢？所以这讲到了耶稣的目的乃是招罪人悔改，而不是那些自以为义的人。我们就是说。你自己有没有觉得自己是罪人？你觉得需不需要耶稣啊？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以为他们是义人啊，他们觉得他不需要耶稣基督。但圣经里讲说，啊，我们世人都犯了罪，所以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啊，在努力去履行一些律法上的东西啊，就是说这些是罪人，我不跟他们一起吃喝的时候，哎，我就是变成好像是我是很圣洁了，但是呢，他实际上是并不顾念这些人的需要。耶稣来到世上是要招罪人，然后能够得到神的救恩，他是顾念这些人的需要，所以到他们中间去了。后面就又讲到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继续来去挑战耶稣，挑战说约翰的门徒也是要禁食，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禁食，为什么你的门徒又吃又喝不禁食呢？耶稣的回答里面，他并没有否定禁食这件事情，并不是说禁食这件事情是不对的，而是说在那个时候，就说当然他这个比喻就是。啊，新郎和陪伴之人，新郎那就是耶稣了，就是主跟这些门徒一起的时候，是一个喜乐的日子，是不需要进食的。其实，在以赛亚书里面啊，就讲到了神对进食的心意啊，就是你不要成为一种宗教的仪式啊。而当时法利赛人和文士对进食已经成为一种条例的东西了，就是你规定说你一周必须做进行2次或者3次的进食啊，就是它成为一种。一种规定的时候，这个已经远离了神当初对禁食的心意了。所以耶稣基督并不是在否定禁食，耶稣基督自己也曾禁食，他也教导过禁食的原则，你不要做给人去看啊。当然，也不是做给神去看，而是说禁食是要从心里面去做的，是刻骨己心，它代表的是到神的面前去谦卑自己的一个意思啊，就是所以的是禁食是从心里面想去亲近神的啊。一个举动哦，然后下面又讲到了这个新旧难合的这个比喻，这个我们前面也讲过了，就是他借着禁食这件事情，就是禁食在当时已经成为一个宗教的形式、宗教的仪式的时候，已经跟神的心意不一样了。所以耶稣来借禁食这件事情讲新旧难合，讲的说耶稣所带来的教训在本质上是全新的一种教导。而那些法利赛人、文士、律法师，他们的那种旧的观念和旧的传统，包括这种已经成为仪式、成为规定的这种进食的时候，是不相合的。所以，必须要一个新的心，你才能够接受耶稣所带来的新的教导和新的这种救恩呢。所以后面讲到说，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他总说陈的好。这句话其实就是在讲说，那些法利赛人、文士，他们就是喜欢喝。陈酒的人，而不去尝试那个新酒。第六章就教导这个安息日啊，这个也是我们前面都看过的，所以仍然是耶稣基督不是反对安息日本身啊，就是这个也是一个新旧难合的一个部分啊，就讲到这个当时在安息日也是同样的问题，在。律法里面明明确实规定了安息日，神也特别看重安息日，但是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又在律法的基础上加入了太多人的遗传，所以在当时这个守安息日已经不再是给人带来安息的了，而是成为人的一种捆绑、一种束缚，完全背离了神的心意。所以耶稣在这里就是要给安息日有一个新的解释，要把神最初的心意。要讲出来，所以他讲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他要重新解释安息日的意义，包括在安息日去医治枯干的手， 特别讲了一句话，说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个是可以的呢？就是你不行善的时候，你就是在行恶；你不救命的时候，你就是在害命。所以耶稣在安息日来去医治病人，不但没有违反安息日，反而成就了神设立安息日本来的心意，就是要满足人的需要，让人在神里面能够得着安息。所以这个有一个基本的应用，比如说我们说我们现在崇拜，我就不能迟到啊，这个我们知道是我们基本的要一个做的事情啊。但是比如说你有一天你来的这个路上，哎，你突然看见路上躺着一个人，也没有人管他。那时候你怎么做？哎，你说我要管他，我迟到了怎么办？我迟到了要给黄牌了呀。其实这个时候，这个教导你就可以帮助你去怎么去处理这种事情了。你要去帮助他，你不要说我担心我迟到，这个东西不重要。所以你要去行善还是行恶？其实这个教导其实就可以帮助我们去怎么去处理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偶尔迟到一次，因着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是做的是合神心意的事情啊，就不必去遵守这个，一定要去准时啊。如果你真的是为了不迟到而去不管这些事情的时候，哎，恰恰相反，你就像那些法利赛人一样。好，后面就记载了这个拣选啊，十二使徒啊，特别讲到说，在拣选十二使徒之前呢，耶稣是出去上山祷告啊，整夜的祷告神，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耶稣去祷告，祷告，这是整夜的祷告神，然后拣选了这个十二个使徒。下面这一段呢，就是从17节一直到49节，啊，就我们传统上称之为平地保训，有人称之为平原保训。它讲的是在平地上耶稣的一段教导。这段教导呢，在很多内容上是跟马太福音的登山保训。啊，有一些很多相同的地方，但这并不表明说他是在同一个场合讲的，也可以是在不同的场合，有些内容上是重复的。首先讲到了很多的人来去追随耶稣，包括从犹太全地、耶路撒冷，并且是推罗、西顿这样远的地方来听他讲到要指望他医治他们的病啊，然后后面就讲到了下面从20节开始是这段平地保训的内容，首先讲到了四福和四祸，我们在马太福音里面登山保训里就讲到了八福，这里讲到是四福，首先讲到说是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这个贫穷的人我们上次也讲到了什么是。在神眼中的贫穷的人啊，这个贫穷的人，其实在马太福音里面用的是虚心的人，英文翻译成是灵里面贫穷的人，就是在以赛亚书里面，这个贫穷人用的是谦卑的人。这里的贫穷人，他并不是在讲说你经济上贫乏，有些很富有的人，他心里面也是贫穷。所以贫穷的人，更重要的是讲是你自己有没有觉得你自己是贫穷的人。有没有自己觉得我灵里面是贫穷的？我需要神。这里的贫穷是讲的是灵里面的贫穷，并且自己知道自己是贫穷人，我需要去寻求神。当你是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你觉得自己灵里面贫穷，你去寻求神的时候，那么你就得到了神的，你就进到神的国里面去。然后后面讲到说这个饥渴的人，还是讲到这个饥渴慕义的人，你要去寻求神的义。然后哀哭的人。讲的是你为你的罪所哀哭的人，那你们就要得喜消。然后第四种有福的人是为了人子的名，然后呢受到世上的逼迫啊，这样的人是有福的人。下面这个四祸呢，就跟四福呢，它是完全对比的啊。你讲的是这种富足、饱足、喜笑和被世界称赞，都是跟上面那个完全是对比。就后面讲到这个被世界称赞啊，可以我们稍微来讲一下，就是因为就是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其实这里讲的说，什么的人是人都说你们好的，他后面有一个解释说，因为他们的祖宗带假先知也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前面在读旧约的时候，特别是在耶利米书里面讲到很多假先知，他为了取悦当时的君王，为了让那些民众去高兴的话，他讲一些假借神的名去讲一些假的预言，他为了取悦人去讲一些假的话，取悦人就是为了博人的称赞嘛。所以这里世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有这方面的意思啊，也是在讲说，当你完全融入到这个世界去取悦这个世界的时候，你这样的人是有祸的，这样的人肯定是远离神的。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不被人称赞啊。其实，在新约里面，我们会看到说，他是鼓励说，我们做基督徒，你要去做一个好人。你如果说我们做的人比那些世界上很多人还要差的时候，那些人很讨厌你的时候，你反而要去反省这件事情。其实我就听过一个人给我讲说，他认识的一个基督徒在工作的地方。吊儿郎当那种，就是什么事都不做，就说那个就跟我抱怨过说，你看你们基督徒做事一点都不认真，一点都不负责任。OK，我们不是要做那样的人。这里讲的是你就不要说你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就说如果说你完全融入这个世界的时候，哎，大家都说你好，这是在讲你不要完全融入这个世界。但是呢，我们在世界上，我们还是要品行端正，要做一个让耶稣的生命能够在我们彰显出来的啊，所以这里大家要去区分这件事情。后面这一段是讲到这个爱仇敌，这段教导是非常特别的一段教导，就讲到说我们如何去处世为人，就说你做的事情，你如何去胜过这个世人的这个意。他首先是教说我们应当怎么去做，就说你要爱你的仇敌。恨你们的要待他们好，你要主动去做这件事情，然后要为那些咒诅你的去祝福，要去为那些凌辱你们的去祷告。有人打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就说这个，我们知道这都是一个比喻啊。我们知道有人就非要做这件事情，你牧师在讲到的时候，你打他的这边脸的时候，他有没有把那边脸让给了给你打呢？这我们不要去字面上去来啊去讲这件事情，这里是在讲说，你要以善胜恶，那些伤害你的人，你不要去报复他，反而是甚至他预备好，他给你一个更大的伤害，而说你要去爱他，去为他祷告，为他祝福，不是以恶胜恶，而是以善胜恶。这个是神给我们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命令，你要去以善胜恶。所以在后面就讲到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去待人。你知道这个是，讲到黄金律的时候在讲这件事情了，就是你。但是这句话你可以从两个方面去解释哦，就是说，一方面呢，说为什么我要用好的方式去来对待人呢？其实我希望说别人也对我好，我再去这样做。所以这个里面就有一个动机的问题了，就是说你好像我这样做呢，是为了换取别人也对我好。说这个不是这些经文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不是从这个角度去来对别人好的，而是说你要去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去体贴他的需求，而说以这样一种态度去对别人，我们不是去做交换的，而是说你要去。你希望别人怎么对你的时候，你用这样一种态度去主动的去爱别人，去对待别人。那后面就讲到说，你要去胜过世人的意，就是说你单单的去爱那些爱你的人，没有这个，就你的跟那些世人没什么区别。所以讲你要去胜过这样的世人的意和世人的爱。所以讲到说，你们这样做的时候，你们的赏赐是大的，你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神也是这样做的，神恩待那些忘恩的和作恶的，所以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是效法神，所以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后面讲到这个论断，还有两抹，这是我们前面看过的，我们就不特别看了，就是不要论断人，不要定人的罪，而是要饶恕人。然后你再 去评判别人之前呢，先严格的做自己的审查，先把自己的良木去掉，然后呢，再去考虑别人的事的问题。第三到四十五节讲到了树与果子啊，讲到了有两种树，两种果子。树在比喻一种生命啊，果子是比喻由生命所结出来的果子，是在讲生活。就是当你里面的生命是好的时候，你必然会结出好的果子来，而这个果子是印证了说你里面的生命的状况。46到49节讲到了两种根基，而这句话首先是说，开始的时候说你们为什么称呼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行呢？是讲的是要行道，而那些遵行主的话的，就是把根基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之上，在任何的恶劣的环境当中的时候呢，你仍然可以站立得住，而不遵行主的话，有了主的命令不去遵守的，其实没有根基的生命啊。所以当各种考验来的时候呢，就站立不住了。第七章就讲了几个神迹啊，首先讲到了医治百夫长的仆人。首先，这个百夫长他是一个外邦人，他是一个罗马人。这个百夫长呢？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些长老讲的话里面可以看到说，第五节说，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造会堂，可以看到他已经是一个很敬畏神的人。你看他对耶稣表现出很大的谦卑啊，就是他其实是他作为罗马人的百夫长，就是那个地方他是一个相当于当地的一个长官啊，就是说他那样的身份，他对耶稣怎么讲的说。说主啊，不要劳动，因为到我舍下，我不敢当，我也自以为我不配去建庙。你从他的讲话里面可以看出，百夫长他是非常非常谦卑的，他知道主的身份啊，所以他对主也有信心，讲的说，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所以你不要到他面前去，你讲一句话，你就能治好他。所以你看得出他的信心是很大的，所以主呢就也特别赞赏他的信心，讲的说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所以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思想一件事，就是谦卑和信心的关系啊。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对神没有信心，就是因为我们不够谦卑，我们没办法完全谦卑到神的面前去，所以我们对神没有信心。我们不谦卑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还有一些什么东西还可以有价值，所以我们不能够完全信靠神。所以谦卑和信心是有关系的。当你完全能够谦卑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你对神的信心还是大的信心。11到17节讲到这个拿因城的寡妇儿子复活这个神迹，是路加福音里面所独有的记载。这里就看到说这位母亲是非常非常的可怜，她已经是寡妇了。她寡妇在那个时候地位就已经很低了，就是因为她失去了丈夫，然后呢，他讲的是死的这个是个独生的儿子，就是他的儿子就成为他唯一的盼望，在这个世界上他能活下去的唯一的一个指望。那这个唯一的指望也失去了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位妇女她的境况是何等的凄惨。所以13节特别可能是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所以这个怜悯这个字呢。就是中文翻译出来，就是在讲怜悯嘛，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其实它在希腊文里面用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词，它表现的说一个人的那种感情最深、最强烈的一种表达的方式，用的这个怜悯这个字啊。所以在英文的翻译就翻译的更加的生动啊。在 NIV 里面讲的说，就是 his heart went out to her，讲的是他的心，主的心从里面出来了，就完全。给了他了啊，就是你，他用一种很生动的形象表现出那种神的发自内心的那种怜悯，你可以用感到心痛、感到心碎，也有这样的翻译啊，就是他这种怜悯是那种，首先是他从心里面感到了心痛、感到了心碎，而 去怜悯他。所以我们其实怜悯这件事情在今天这个时代上是很缺乏的，并不是说今天有很多慈善的，有很多人做慈善呀，做那些事情啊，但那些事情很多是跟神的那种怜悯是不一样的。很多人的怜悯是因为我可怜他，我高高在上的时候，我给他做一些事情，我感到很满足啊。就很多时候人做一些好的事情的时候，首先是为了满足自己，而不是满足那个人的需要。而神的怜悯不是这样，神的怜悯是他真的是他那种从心里面发出来的，而去同情他，而去帮助他，去满足他的需要。所以这个神迹并不是因着寡妇的信心啊，这也没讲到寡妇去带着信心去求啊，是完全是神的怜悯。当神看到人处在那样悲惨的境地的时候，神就发自内心的去怜悯他，去帮助他。这个是这个很特别的，完全是神的怜悯。下面就讲到了这个施浸约翰的一个疑问啊，就是施浸约翰他那时候已经坐监了，他在监狱里面听到了耶稣所做的这些事情，他反而怀疑了耶稣的身份啊。为什么讲到了耶稣所做的这事情呢？反而让约翰去怀疑这件事，你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啊。我们一提到约翰，我们就讲到那个约翰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啊，觉得是为耶稣提鞋都不配。然后讲的是，我必衰微，他必兴旺啊。但是这里约翰的这种软弱也是很正常的。其实一个人的灵命他是有起起伏伏的，特别是在他的那种监狱中，在患难的环境中的时候他的信心是容易软弱的。一个更大的原因是在约翰对弥赛亚的预期是有问题的。就是其实不仅仅是约翰，当时的很多以色列人，其实包括耶稣的门徒，都以为那位弥赛亚应当是一个大有能力要去做一个政治的弥赛亚，要去推翻罗马人的统治，要去重新复兴以色列国那样的一位弥赛亚。所以当这件事情没有发生的时候他就对这位弥赛亚是有失就很失望了，因为他自己的错误的预期没有实现了，就是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我们对神的心意不了解，我们有对神有一个错误的预期，是我们自己的预期，但神没有按照我们的预期去做事情的时候，没有按照我们预期的时间去做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对神失望了。这个是，所以约翰的这种软弱，它可以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而这是耶稣回答，并没有讲太多啊，就仍然是让他去讲说，让他的门徒告诉约翰，就说你把所看见、所听见的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得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其实这个就完全是在弥赛亚书里面对那位弥赛对在以赛亚书里面对弥赛亚那个预言，就说耶稣基督所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在旧约里面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做的事情呢，耶稣都做了，而就证明说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接下来，耶稣就来称赞约翰的伟大，特别讲到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其实，在讲说在约翰他是弥赛亚的开路先锋，他亲自为甚至给耶稣施浸所以在这种地位上讲呢。作为一个旧约时代的最后一位先知呢，他的这种特殊的地位呢，是没有，是他前面的那些人呢，是不能取代的。我是讲的他最大的是在讲这件事情，但后面又马上又讲到说，在神国里面最小的比约翰还大。我是讲的说，在耶稣来了之后呢，那些靠着耶稣进入神的国、享受神的恩典的那样的人呢，在这个地位上讲的是比约翰是更大的。后面就讲到了众人的反应讲到这些百姓税吏呢，就以为神为一样，那些法利赛人和那些律法师呢，反而是对耶稣是抵触的，所以竟为自己废了神的旨意。 36到50节讲到这个有罪的女人去告耶稣，这个段记载呢，也是在路加福音里面所独有的记载。这一段呢，也特别值得我们去思想。所以他先讲到了他去一个法利赛人家，就是西门家里面去坐席，然后讲到一个有罪的女人来去拿着跟香膏的玉瓶来去告耶稣，然后呢用自己的头发给耶稣擦脚，然后呢甚至用自己的嘴来亲耶稣的脚，然后用香膏抹上，就是这个是很不寻常的一件事情。然后这个法利赛人。就这个西门的，就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他是谁，他是个罪人啊。这是耶稣就用了一个比喻啊来讲，就说一个人一个债主有两个人，一个人欠50两，一个人欠5两，然后他们都无力偿还，然后呢，这个债主呢就开恩免了这两个人的债，然后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们？一个人是免了50两，一个是免了5两。所以这个西门回答说。就说那位多得恩典的呢，就是当然就说那个欠50两的人，其实肯定是更爱这个债主啊，因为他捡的多嘛，所以干。这个也是显而易见的。然后耶稣说你断的不错，所以你讲这句话是对的啊。显然是那个免债更多的人更爱这个债主，就这个比喻就是来解释这个有罪的女人呢，就说因为。这个有罪的女人对耶稣这么好，然后去拿香膏膏他，然后去亲耶稣的脚，用他头发擦脚。你说这当时一个女人做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不可思议啊！放在今天也是一样啊。这个一个女的公开的场合去来亲一位男性的脚，那个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而这样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所表现出来的就是她。知道说他的罪极大，他的罪被主耶稣给赦免了，所以他用极大的爱去来回报这样的一个恩典。这件事情并不是说这个妇人因为做了这些事情他才得救了啊，而是说他知道自己得救了，他才去做的这件事情，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就是我们不是靠这种立功之法去得救啊，就是做好事，不是你对主那么好去得救啊，就是我们靠的不是这样的行为，但是你这样的行为可以证明我们得救。这件事情其实给我们的启发是很大的，我们看到说我们爱主的程度，我们对主的态度，它听上去。表明说我们自己对我自己的救恩的那种态度，这个是成正比。如果说我们对自己的罪有一个真正的认识，我们就会对说，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的代价，神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大。但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罪认识不够的时候，我们对耶稣的恩典也认识不够，那么反映出来说，我们对主的爱也就不够。所以呢，这个。故事呢，很值得我们去思想，说你到底有多么的看重神的救恩，你多么的看重你从耶稣基督那边得到的、领受的这个恩典、领受的这个爱是多大？那么你就想到说，我需要，我应该用多大的爱来去爱神。8章这一段呢，其实都是。他一开始讲到了这个帮助耶稣的几个妇女，特别提到了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他被七个鬼都在身上赶出来。我们后面前面也看到说，当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呢，其实第一个显现的就是这位玛利亚。就这个故事呢，就跟这个跟上面的故事就有很有关系了啊。你知道玛利亚，她是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她是特别爱主的啊，就是说她那个星期天早上。一开始他就先去了坟墓那边啊，他比那些使徒都没有去啊，这些妇女先去的。然后呢，那些妇女离开之后呢，这个抹大拉的这个玛利亚呢，又回过坟墓那边去看耶稣的那个坟墓啊。 就在那个时候，复活的耶稣向他显现。其实我们从抹大拉的玛利亚身上，其实就看到了我们刚才看的那个故事。因为抹大拉玛利亚有7个鬼在他赶到身上去，他特别的感谢神，他就回过去又去看耶稣的坟墓，他特别的爱耶稣。然后呢，这时候耶稣是第一个向他来显现。后面这些撒种的比喻，我们前面也看了很多啊，我们就不仔细去看了。其实这里面就讲到了这个听道和人心的关系，讲到了4种人心。然后呢，当道落到4种人心里面的时候，会有4种不同的结果。这个我们都已经很熟悉了。特别是这个第3种和第四种呢，其实经常是我们的这种也就是第三种啊，特别是我们的这种状态啊，是落在那种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走开以后，会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厌乐挤住了，结不出成熟的籽粒了。我们其实经常会处在这种状态当中啊。我们要追求的是那种落在好土里面的，就是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面，并且忍耐着结实，要忍耐着结实。下面这个点灯的比喻呢，也是在讲听到，是讲的是，所以18节说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其实仍是在讲对听到的反应。你是要把这个道呢，要去做为这个道做见证的，要把这个道在你的里面，当你结出果实来的时候，你就是为这个道做见证，并且要去传扬你所听到的道。然后下面。耶稣讲到说，听了神之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其实也是在讲听道啊，就讲到说，听道而遵行的人才是主的真的亲人，而不是那种肉身上的亲人。后面又讲到了一连串的一组神迹啊，来彰显了人子耶稣对自然界、对灵界、对生命、对死亡的那种。权柄和能力里面有神的怜悯。这个平静风和海呢，表现出耶稣对自然界的权柄。然后在格拉森这个地方来医治那个被鬼附的人呢，讲到了耶稣对灵界的这个权柄。然后后面讲到这两个医治的神迹呢，讲到了耶稣对死亡、对生命的这种权柄，在福音书里面记载了3个耶稣使死人复活的例子。这个前面是讲的那个拿因城的寡妇的儿子，然后这个就是这个雅鲁的女儿复活，然后第三个就讲这个拿撒路的复活。我们特别留心一下，就是这个医治患血漏的妇人这件事情是一个插曲，就是发生在说。耶稣去雅鲁家去医治他的让他女儿复活的这个路上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讲到说，当时有很多人就簇拥着耶稣去。然后呢，这是这个血漏的妇人。我们知道血漏的妇人，这个血漏在按照旧约的律法呢是不洁净的，这种人是不应该出来的。比如说你要碰到别人，那个别人就变得不洁净了。所以这个可以，他是有很大的一种信心才去做这件事情。我们前面讲贫穷人，这个富人就是一个典型的贫穷人，他身体上的贫穷，他有这样的病，然后呢，他花尽了一切养生的，他的经济上也是贫穷的，然后这样的人呢，你在社会上也没有地位，然后你没有 social life，就每个人都离你很远很远，就是他的心灵上也是贫穷的，所以这个时候他完完全全的去寻求神，去信靠神，所以他就。他其实，在我们在马可福音里面讲到说，他心里想的说，我只要一摸他的衣服穗子，那他就能，我就能得医治。这是他是一个完全贫穷的人，然后就带着信心去摸耶稣，然后他就得到了医治。第9章就讲到了耶稣差遣12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然后又。特别讲说差遣他们去宣传神国的道，然后7到9节讲到了一个小插曲，就讲到了这个西律去他仰慕耶稣，我们知道说他并不是真正的仰慕，你就到后面到去 耶稣被抓被审判的时候，但是希律也没有救耶稣。然后十七也讲的是五饼二鱼的这个神迹，我们都已经很知道了。其实这件事情给我们看到的是有神的怜悯在里边，然后呢，而五个饼两条鱼实在是微不足道，对于这个5000人，甚至可能有更多的人。但是，当把这个微不足道的五个饼、两条鱼拿出来给神的时候，神就可以成就很大的事情。我们可能也只有五个饼、两条鱼。不要轻看我们所有的东西。当你带着信心来去拿出来给神用的时候，神可以用我们以为我们微不足道的事情，可以成就极大的神迹。下面就是整个福音书的转折点，也是耶稣施工的转折点，就是彼得大任性。这边讲到是耶稣在自己祷告的时候，这发生了这件事情，然后耶稣就问说：“你们说我是谁？”然后彼得回答说：“是神所立的基督。”然后当彼得的大任性之后，圣灵感动彼得讲出耶稣的真实的身份的时候，这时候耶稣才启示他们说，人子必须要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3日复活。然后耶稣讲了这段话之后呢，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当舍己，天天背起他十字架来跟从我。”就讲了如何做主的门徒，他说我们都要效法主，要去耶稣要背他的十字架，我们也要背我们的十字架来去跟从主，并且这个是要天天要做的事情。24到25节，就也是耶稣在讲完这段说要跟从主背十字架，舍己背耶稣的十字架。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这句话讲到了这个生命啊，讲到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因为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能够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乃是说，当我们为自己而活的时候，当你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为了满足自己，要救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你反而去要丧掉从神那边来的那种真正的生命。当你为了主的缘故，真正的舍己，甚至舍掉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你反而是从神那边得到了真正的生命，反而是救了自己的生命。下面这一段就是登山变相，我们前面已经看过了。然后从，但是就整个这一下面都是在讲耶稣跟门徒之间的一些事情。讲到他们登山变相下来之后呢，看到了这些门徒属灵上的失败啊，就是一个被鬼附的孩子，他们没办法医治啊。我们前面看到说，耶稣已经给了这些门徒权柄，给了他们能力，他们已经有赶鬼的能力了，但是为什么这件事情失败了呢？就是因为他们信心的缘故。所以耶稣这里讲说，这不信又悖谬的时代，讲到这。门徒的失败是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他们虽然有成功的经验，但是在这件事情上他们没有信心，没有完全的信靠神。所以在前面其他的福音书里面讲到说，耶稣说这类的鬼，你要是靠着要进食祷告啊，这不是在讲仪式的东西，而是说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要是完全的信靠神才可以。然后后面又看到这些门徒去争自己谁为大，就这里面背后仍然是这些门徒的骄傲。然后这个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主呢，这也是路加福音里面所独有的记载所以那里人不接待主，然后呢，这是他的两个门徒，这个雅各、约翰呢就说：“主啊，你只要我们吩咐从火天上降下来就可以烧灭。”说这件事情他们表现出来信心啊，就说你只要吩咐我们就能够做这件事情。但是这样的信心却是一个错误的信心啊，因为他们不知道 神的心意如何？所以耶稣讲到责备他们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而是救人的性命。”所以我们的信心要建立在神的心意之上，不是我们自己的心意之上。从57节到62节，又讲到了这个跟随主的代价和条件，就是你不要去指望过舒适的生活。也讲到了这个，当主呼召这个人跟从主的时候，那人说：“容我先去埋葬我的父亲。”而说你对待主的呼召的时候呢，不可拒绝，也不可拖延。然后讲到这个跟随主呢，要专心一意啊，就是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第10章记载了耶稣差遣70人啊，这个是路加福音里面所独有的记载。后面讲到了这70个人回来之后呢，耶稣给他们讲了一段话说。说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就欢喜了，因为你的名记录在天上而欢喜了。就是你不要你们的眼界呢不要停留在这些那些事工的果效之上面去哦。就是说我们很多人就是说，神赐给我们能力，我们完成了很大的事情，我们会对那的事情而感到欢喜快乐，而神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更高的眼光去要因为你的名记在天上。欢喜，不要因为这些事情而去骄傲。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比喻，这是也是在路加福音里面所独有的一个记载啊。路加福音里面有2个比喻非常美的比喻，一个是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再一个就是这个浪子回头的比喻。这件事情的开始呢，首先来自一个律法师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首先问说，我怎么可以承受，应该做什么来承受永生？耶稣跟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他说，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好，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让你去做，然后这个人呢又问了一个问题，说谁是我的邻舍呢？然后这个时候耶稣就来打了这个比喻就讲了这个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我们知道说撒玛利亚人当时跟犹太人是关系非常的紧张所以很多犹太人从北边。下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是绕过这个撒玛利亚人的地方，就是撒玛利亚人，他是当时的北国以色列人和外邦人那种混居的那种一个地方，就是在真正的犹太人是认为他们已经不是纯正的以色列人了，所以是他们之间是关系非常对立的，而就是这样一个犹太人所看不起的这个撒玛利亚人却做了。做的事情呢，确实是蒙神心意的事情。一开始讲的是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去所以这个人很可能就是一个犹太人，而这个人呢，落在一个强盗手中，然后被打了个半死，丢在路上。然后呢，第二个人物呢是祭司，他呢，其实这个人一定是他的同胞就是他，但是看到之后呢，他也没有管，就走了。然后有一个利未人，这都是侍奉神的人，然后呢，也是。看到之后就像没看见一样就走掉了，然后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唯有一个以色列这个犹太人所看不起的这样一个撒玛利亚人，他就动了慈心。这个慈心呢，跟前面讲的耶稣基督看到那个拿阴城的寡妇那个怜悯他是一个字都是他是那种发自内心的感到心痛的那种怜悯。然后呢，不单的给他包扎伤口，然后呢还把他。送到那个店里面去照顾他，然后还甚至拿出钱来请那个店主去帮他照顾他。你会看到说，这个人做的是简直是无微不至， 太不得了了。然后这时耶稣就问这个律法师说：“这三个人中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然后律法师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照样去行。”这就是这个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其实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讲的是说，你不要去说你拿一些规条去来限定说，哪些人是你的邻舍？其实就是这个律法师，其实就跟那些法利赛人，他就遵守那些很刻板的那些规条。哦，你必须给我画一个规条之后，那我这些人是我邻舍，那我就去照顾这些人，那其他人我就不管了。只要这些人，我就是做到了，我就是遵守律法了。所以呢，在这个里面，耶稣打这个比方的例子就是说，你要去看到那些有需要的人，所有需要的人都是你的邻舍，而不是用一个条条框框去限定说啊，哪些是你的邻舍。当你心中有真正的有怜悯、有神的爱的时候，所有需要的人都可以成为你的邻舍，而关键的是你要去行，所以这次里面耶稣两次告诉律法师你要去行去行，就是表明说律法师他缺的并不是那种知识上的东西，而是缺乏你的行为。当你心里有怜悯的时候，有爱的时候，你自然就会看到你的邻舍，你就会成为他们的邻舍，然后你就会去把神的爱和怜悯来去行出来。所以在罗马书里面讲到说，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就爱就完全的律法，真正的完全律法，不是法利赛人那种，而是说你把神真正的怜悯、真的爱去行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才完全的律法。我们时间到了，我们今天又不能讲了。好，我们剩下内容我们下次来讲，请到圣灵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路加福音向我们讲话，求主来帮助我们，来去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看到你的心意是如何的。我们知道我们在很多方面我们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只是照着我们自己的旨意去行。就求主你用你的道来去引领我们，让我们在生活中能够更好的遵行你的旨意。来祝福我们读经的日子，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像你。也求主祝福我们接下来的敬拜，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把你当做的敬畏和尊荣来归给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阿门。